与神同行。
神的话语，真理的教导，是基督徒生活的力量和指标。唯有看重神的话语，又切实遵行的人，才能够与神同行。
让我们以渴慕的心，谦卑的态度，来领受神的信息。
当妥协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妥协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，他就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，就失去了神要我们坚守真道的心。
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与神同行节目现在正在与您同行。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希腊一个很著名的神话潘朵拉的故事？潘朵拉是一位名叫宙斯的神命火神用粘土制成的人类的第一个女性。据希腊神话记载，宙斯命令潘朵拉带着一个盒子下凡，但是却不许她把盒子打开。可是潘朵拉最后却私自打开了那盒子，当她一打开之后，就想着马上把它关上，但是太迟了，盒子无法关上，于是盒子里面的疾病、邪恶、疯狂等各种祸患全部都散布到世上来。透过潘朵拉这个故事，其实我们也可以学习到一些功课。什么时候盒子保持关上的，我们就安全。但是当我们想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打开的话，即使是打开一点点，那无法估计和预测的后果都会涌现于地上。我们可以把盒子比喻作妥协，到底我们怎样避免踩上妥协这个地雷呢？今天的节目中，孙大中老师要继续和我们来思想，让我们留心收听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孙大中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经文仍然是旧约圣经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七节。列王记上十一章一到七节经文这样说：所罗门王在法老的女儿之外，又宠爱许多外邦女子，就是摩押女子、亚门女子、以东女子、西顿女子、赫人女子。论到这些国的人，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人说：你们不可与他们往来相通，因为他们必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。所罗门却恋爱这些女子。所罗门有妃七百，都是公主，还有嫔三百。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。所罗门年老的时候，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去随从别神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。因为所罗门随从西顿人的女神亚斯他录和亚门人可憎的神米勒公。所罗门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，不效法他父亲大卫，专心顺从耶和华。所罗门为摩押可憎的神基抹和亚门人可憎的神摩洛，在耶路撒冷对面的山上建筑丘坛。以上所读的经文是列王记上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七节。弟兄姐妹，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原则是你无论怎么样也绝对不会妥协、不会改变的呢？有什么信念是你到死也要持守的呢？有什么道德准则是你绝对不会妥协、不会稍有更改的呢？其实，坚持一个信念，或者是坚持一种原则，一生不改变，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呢？老实说，这一点也不容易。特别是一些原则，你周围的人都已经放弃，不再坚持，又或者是纷纷妥协让步了。你如果要坚持下去，不做出让步， 这实在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。今天我们仍然要来思想魔鬼撒旦在我们生命中所埋设的一枚地雷，就是妥协。我们怎么样才可以不踩在上头？怎么样才可以越过撒旦所设的陷阱呢？也许我们先来重新温习一下有关妥协的含义。到底什么是妥协？怎么样才叫做妥协呢？妥协会不会也有好的含义？或者妥协全部都是不好的，都是邪恶的呢？所谓妥协，就是当双方在某个问题上无法达成共识的时候，他们所达成的协议。意思就是说，双方在某个问题上意见不一致，为了达成共识，所以就得让步，个人各让一步，好让事情可以得到解决。要是彼此都能够让步，以至于可以有一致的看法，这样的结果是让大家感到快乐的。其实妥协的事每天都有，到处都存在着，无论是工作场所、朋友之间、家庭里边，在婚姻当中都会有意见分歧的时刻，所以就要做出妥协和让步。甲方想要这么做，乙方却想要那样做，或者甲想得到这样，乙想得到那样，怎么样才能够叫甲方跟乙方达成一致呢？因为只有一致才能够有和谐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并不是所有的妥协都是邪恶的，都是坏的，因为它也可以是好的，是可以有建设性的。然而，如果我们明明知道一些事情它是错的，是不智慧的，我们却去迁就，去妥协，那我们就是犯罪，就会带来毁灭性的后果。这是我们今天要继续思想的这种妥协。这种妥协是把人带离神的路，叫人离开神走向灭亡，伤害自己和别人，也破坏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。圣经里有很多的例子，记载人怎么样妥协离开神，以及所带来的痛苦的结果。像该隐和亚伯，该隐不重视神对献祭的要求，神看不重该隐和他的祭物。罗德为了妥协，就渐渐挪移帐篷，直到索多玛。亚伯拉罕也曾经妥协，他不敢承认撒拉就是他的妻子，只承认是自己的妹子，为了要保住自己的性命。而大卫也在情欲的诱惑上妥协了，他犯了奸淫的罪。新约一样有很多类似的例子，像比拉多，明明知道耶稣是无辜的，是个正直的义人，但是却因为惧怕群情汹涌的犹太领袖，为了讨好群众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官位，就顺着群众的要求，明明查不出耶稣有什么罪，却还是把耶稣交给兵丁钉了十字架，把他当作死囚一样的看待。加拉太书第二章记载，彼得跟外邦人在一块儿，并且跟他们一块儿吃饭，直到犹太领袖来到，彼得他立刻转移，就跟这些外邦人隔开了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，不敢公开表态。这其实是懦弱和妥协的行为表现。如果我们读圣经，我们会发现在整本圣经里头，再再都有妥协和让步的事情发生。这在我们今天实际的生活中情况也是一样，时刻都在发生。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妥协是不好的妥协，是犯罪的妥协，是放弃了神的原则，好让自己获得自己认为的益处和满足的一种做法，那是神所不喜悦的，也是魔鬼撒旦埋设在我们生命中一枚威力强大的地雷。上一次我们看过了，人为什么会妥协，可以有很多不同的原因，但是无论如何，妥协是必定会有后果的，不能说情有可原，逼不得已，因此就可以网开一面，因为妥协一定是会付出代价的。那到底妥协会招来什么后果呢？其实，我们只要看看我们四周的人，我们看看那些在真理上妥协、不坚守原则的人所得到的后果，相信我们就不得不求神保守我们，救我们脱离这个陷阱，救我们脱离妥协这个地雷。千万不要以为自己会是个例外，其实是没有例外的。我们若是没有谨守神的诫命，在神面前时刻警醒，那后果就是明显的。当我们妥协让步的时候，首先 我们的人格会受到污染。我们妥协的行动反映出我们到底是个怎样的人，我们里边所存有的动机是什么，想法是什么。我们想什么，我们就会那么做。同样的，我们所做的也正反映出我们所想的，所以心思跟行动是一致的。要是我们妥协，我们说一些明明知道不是真理的话，做一些明明知道有违真理的事，我们这样的表现其实是污染了自己的人格。我们知道这是不对的，那不是真理，但是却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为了保住自己的声誉，我们就说一些歪曲真理的话。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这么做，我们就是在污染自己的人格，叫自己的人格受到损害。第二个妥协会带来的后果就是，它会伤害我们个人的见证。比方说，你自称是基督徒，是神的儿女，是领受神所赐的新生命，跟从耶稣基督的人，但是你却在道德上妥协，在言行上妥协，在某些方面妥协，那你身边的人看见，他们会怎么想，怎么说呢？他们必然会看见你说一套做一套，根本就不是表里一致的人。有些基督徒甚至做一些连不信耶稣的人也不会去做的事。试问，这些自称是基督徒的，怎么样可以为主做见证呢？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小心自己的见证，无论觉得自己多么有理，都不能够作为神接纳跟解释的借口。因为无论怎么样有理，我们都不应该这样做，不应该做一些跟真理违背的事，那是绝对不行的。今天我们活在世上，周围有很多人在看你的生活，在看你的言行，在看你是否能够经得起考验，是否所行的跟你所信的保持一致。当然，在平安无事的日子里，大家都可以轻松写意的过日子，过得很愉快，别人也不特别留意我们的生活方式。可是当人生的风暴来临，当不如意的事情接踵而来的时候，真正的考验就来了。不信的人就会看你们是基督徒，你们怎么反应。如果他们看见我们在逆境中依然不妥协，依然不放弃自己的信仰原则，依然坚持向神忠诚，到他们也遇到人生风暴的时候，试问他们最先想到谁呢？岂不就是我们这些不肯屈服的人吗？他们之所以想到我们，甚至于向我们请教，因为他们晓得我们有些东西是他们所没有的。他可以信任你，因为你不屈服，因为你没有妥协，你最终是忠于真理，没有让步的。我还记得当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很喜欢跟同学辩论我们所信的。有时候谈到一些大问题，像生跟死的问题，这个时候呢，同学各自坚持自己的意见，没有结论，因为个人都有不放弃自己所信的，都认为自己所信的是合理的。我们彼此分享信仰，也知道别人所信的，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可以把我们信仰传开。然而当困境来临的时候，你身边的人会观察你的反应，跟你处理事情的态度，你的观点跟看法，他来看看你所信的跟你所活出来的是不是一致。这是别人对我们信仰的真实认识，因为不单是在我们的言谈中，更是在我的生活上。可能对方他不喜欢也不同意我们所信的，但是他会观察，他会看你的生活。当有问题来到的时候，他可能会来找我们，因为知道我们可能有答案，而他们也信任我们的答案。弟兄姐妹，人生的风暴总是会有的，不论是感情问题、经济问题、家庭问题，许许多多不同的问题。试问，我们能不能够在逆境来到的关键时刻里跟人分享我们的信仰呢？平安无事的日子里，每一个人的生活都差不多，因为没有考验来到，但是在祸患跟失意的时刻来到，不少人就左摇右摆，不知所措，不知道该往哪一个方向走，因为他没有人生的锚。而我们如果是站稳在圣经的信仰上，坚立在神的话语上，我们就是有了人生的锚，我们就能不动摇不妥协，不管什么事情来到，我们都一样坚定地站稳。这正是世人所渴望的。所以 当祸患来到的时候，不信的人会来找我们询问意见，他们也会把他们的感受跟心声告诉我们，因为觉得我们可以帮助他。其实换作是我们，我们在困境中会找谁呢？是找那些平常没有主见、容易受人摆布的人吗？还是找那些毫不妥协、遇事情不慌不乱、心中有真理的人呢？我们会征询他们的看法和意见，我们渴望有中肯的看法跟忠固，而不是去找那些意志不坚、见风转舵、没有原则的人。不少人在今天生活是随波逐流，今天追求这个时尚，明天觉得还不满足，所以要转移目标去追求更加时尚、更加刺激的东西。他总是停不下来，也不会有个人的原则，是名副其实的随波逐流。但是作为基督徒，作为神的儿女，我们却不能够这样生活，因为我们有神千古不变的真理，我们是可以不妥协、不让步的。要知道，一个妥协的人是没有办法跟神建立美好关系的，他的祷告神也不垂听。其实每次当我们妥协的时候，我们的良心会警告我们，指出我们的不是，提醒我们不应该这样。因为妥协是叛逆神的行为，是对神没有信心的表现。如果我们落在妥协的光景中，我们又怎能够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呢？神把真理给了我们，但我们却明知故犯，甘愿妥协让步，我们又怎能够让神喜悦呢？一旦我们妥协了，我们的思想就出现了转变，我们就把标准降低了，我们就接受不符合神真理的事情，这是很危险的，结果也是毁灭性的。妥协的事可以发生在生活的每一方面。一个妥协的人通常不止在生活的某一方面妥协，他的妥协很自然是多方面的，或者说是多元化的。比方说，一个人可能在衣着上妥协，也可以在言行上妥协，在经济上妥协，或者在工作上妥协，任何事情都可以妥协，而且撒旦都希望我们妥协。一旦我们在某一方面妥协了，我们很自然的就在其他方面也妥协，我们的一生就是没有原则、随风摇摆的人生，因为我们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可以妥协。所谓妥协，就是不再坚持真理，觉得真理不再是那样重要，不要太过执着。就像我们一开始谈论这个题目的时候所说过的，妥协它会污染我们的人格。只要能够满足我们、让我快乐的，我就不再计较是否符合原则跟真理。我们可以用妥协的办法来迁就现实，让自己跟所有的人都快乐，但却是神不喜悦的。当我们妥协以后，我们慢慢的就没有办法分辨是非对错，我们只凭着自己的感觉去判断和行事，我们将会离开真理越来越远，这个时候我们就有麻烦了。我们就好像让自己卷入了太平洋中间的风暴里，以为自己最终还可以回到陆地，但事实上却不能。人生如果没有生活的原则跟基础，就像船没有了稳固的锚，当风暴一来到的时候就非常危险。同样的，在患难的日子里，我们如果胆怯妥协，我们就什么都没有，没有平安，没有喜乐，也没有满足，这些全都离我们而去。箴言书24:10这里说，你在患难之日若胆怯，你的力量就微小，因为我们的妥协，我们其他的一切都会失去。为此，希伯来书的作者说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你们必须忍耐，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，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已经看过了妥协的后果，只是很多妥协的人，他依然不晓得自己将会承受怎么样的后果，他还为自己辩护，又为他所妥协的对象辩护。多少时候，一个人妥协以后，他很希望周围的人都可以接受他，以及容忍他这样做。但是要晓得，我们在真道上妥协所牵涉的不只是周围的人，更是牵涉到神在内。弟兄姐妹，请你试着诚实地问自己， 你是否对某些事情的容忍度比一年前，或者是五年前，或者是十年前来得大？那就说，过去你无法接受的事，如今已经不再坚持，而是慢慢的接受了，见怪不怪了。你觉得这是妥协吗？请你诚实的面对自己，看看自己的情况到底怎样，我们是否已经做出了妥协。妥协最终能带来败坏，而且是彻底的败坏，因为你已经完全失去了判断能力，面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做出分辨。总之，你觉得舒服的，让你感到快乐满足的，你就那么做了，你管它合理不合理，因为你的思想已经不再坚持真理，所以即使是邪恶的行为、败坏的行为，你也可以接受了。这是多么危险的事，这也是现代人的悲剧。起先我们可能只是在一些小事上做出小小的让步，但是慢慢的我们却整个人在倒退，最后就变成一点都无所谓，最终就承受因为妥协而引来的各种后果。今天不少基督徒弟兄姐妹逐渐的在很多事情上妥协了，他们放弃了神的话，放弃了教会的传统，放弃了他们应该有的敬虔生活，也不再到教会来了，也不再奉献金钱，也不再跟人传福音做见证，也不再读经祷告，更不再关心别人的灵魂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？表面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同，但其实可能是一次两次的妥协，然后就好像排山倒海那样的一面倒。起初以为啊不要紧，不会带来什么损害，但其实却不是这样。过去他们凭着一些基本的原则生活，无论怎么样也坚持不放弃，但是当妥协的次数越来越多，妥协的范围越来越大以后，他就变得什么都无所谓了，什么都可以接受跟包容了，就失去了神要我们坚守真道的心。不但如此，妥协的人在别人眼中是不可靠的，是不能信任的。试问，当他们连基本的原则都可以放弃的时候，还有什么是他做不出来的？当魔鬼撒旦用他的诡计让我们妥协一次两次以后，他就晓得如何让我们屈服，他会一再的伤害我们，叫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妥协，而撒旦最终希望的就是要我们彻底的灭亡。弟兄姐妹，作为神儿女的我们，实在要求神保守，免得我们堕入妥协的网络中，免得我们踩在撒旦所埋设的地雷上，而自己还没有警觉。到底一个不妥协的人是怎么样的呢？有什么特质呢？首先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对神的话语有极强的信念，不但是信念，而且更是成为他生活的原则，是他每天都依从的。当然，这不是说这些人就永远不会妥协，但是他们偶然妥协了，他很快就会回转，会纠正过来。除了对神的话语有坚强的信念之外，第二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对神的应许有十足的信心。他们之所以不妥协，因为他相信圣经中所说的，比方说神应许要供应我们，我们就这么信，我们认定神是美善的神，他是绝对不误事的，他必定照着所应许的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引导我们走在义路上。还有就是第三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有勇气站稳在真理上，即使被人逼迫，被人误会，被人指控，他依然充满信心，充满勇气，站立得稳，不理会别人的排斥跟歪曲。第四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另外一个特质就是他跟神有稳定的关系，他知道神住在他里面，而他也住在神里面，因此他不放弃他所信守的。继续，第五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有分辨的心灵，他能够洞悉魔鬼撒旦的诡计，他知道这么做将会导致怎么样严重的后果，所以他不放弃原则，反而是在逆境跟逼迫底下继续坚持到底。一颗能分辨的心灵能够告诉我们他是一个不妥协的人。另外，第六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有清楚的人生方向，他知道他活着是为了什么， 他懂得仰望神，而不是依赖人。他所依从的是神所给他的原则，是神的命令。这是神的命令，不是我个人能选择的，我是势在必行的。他不像那些习惯妥协的人，常常问，我在这一刻可以有什么选择？他是问，神的原则到底是什么？然后他就坚持，就这样走上去，是时刻尊主为大的。最后，一个不妥协的人，他只求神的称许，而不求人的喜悦。他不求自己的舒适，而是求神的喜悦和称赞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到底我们身处21世纪的今天，我们是个怎样的人呢？是很容易妥协的，或者是一个不肯妥协的勇士？面对种种社会的潮流，种种的想法观念，种种的社会风气，各样的冲击，文化的挑战，道德的冲击，政治的冲击，宗教的冲击，我们是否依然站立在神的真道上，一生不妥协呢？神尊重那些忠于他的人，神要赏赐这些人。我们最后来看一处圣经，请我们看撒母耳记上第12章20节到23节。撒母耳记上12章20节到23节，经文记载，撒母耳对百姓说，不要惧怕，你们虽然行了这恶，却不要偏离耶和华，只要尽心侍奉他。若偏离耶和华，却顺从那不能救人的虚神，是无益的。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至于我，断不停止为你们祷告，以致得罪耶和华，我必以善道正路指教你们。撒母耳记上第12章20节到23节，弟兄姐妹，耶和华既喜悦选你们做他的子民，就必因他的大名不撇弃你们。感谢主，他没有撇下我们，他没有丢弃我们。我们在任何事上靠着主的大能是不用妥协的。今天的讲题《妥协的地雷》第二讲，我就讲到这儿了。愿神赐福并保守弟兄姐妹。
谢谢孙大中老师的分享。如果是我们有妥协的行为，千万要记得来到神的面前寻求赦免和回转，虽然也需要付上很重的代价，但是我们要求神加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能够脱离撒旦所设置的地雷，重新站稳在正道上。期待您来信和我们分享您的个人经历和听节目的感受。我们的邮箱地址是同行的汉语拼音同行 at 良友 .net， 你也可以发短信和我们交流。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同行。谢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见，愿神赐福给您。